墙上的镜子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
丁香花开放的时候，
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。
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们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。
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。
小朋友们晚上好啊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是李佳阿姨，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。双休日过去了怎么样？你玩得很开心吧？不过现在要赶紧静下来了，因为明天爸爸妈妈可是要上班的，我们要让他们早点休息啊。你知道的，只有孩子睡了，爸爸妈妈才会放心的去休息呢。好了，下面我们就来听故事吧。今天的这个故事啊，太有意思了。故事的名字叫《冒牌医生狒狒》。最近呢，来爱心医院看病的居民比较多，大夫们都有些应接不暇了，更有些怪病让医生们不知所措，不知该怎么办。为此啊，黄牛院长准备派一名医生进城学习医术，以便更好地为森林居民服务。可派谁去好呢？狗医生认真工作，老实忠厚，可学习知识缺乏灵活性，慢了点儿。狒狒医生工作热情高，大胆机灵，却爱耍小聪明，又不够踏实。黄牛院长想前想后，拿不准主意。狒狒医生知道这件事儿了，就主动请缨：“
让我去吧，让我去吧，我一定会学到本领的。”
黄牛院长拗不过他，就只好让狒狒试一试，并且再三嘱咐一定要学到真本领。第二天，狒狒医生就高高兴兴地上路了。可刚过一个星期，狒狒医生就兴冲冲地回来了，而且腰里还插着两把明晃晃的就像刀一样的医疗器械。三年的课程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回来了呢？大家呀都很奇怪。可狒狒医生却胸有成竹地说：“
你们放心好了，以后就看我的吧。”
小喜鹊把消息带给了森林居民：“
高明的狒狒医生回来啦！高明的狒狒医生回来啦！”
大家呀一窝蜂似的来到了爱心医院，树上的喜鹊们又抢着问：“
高明的狒狒医生，你腰里别的是什么呀？”“
这是最先进的医疗器械，一把是刀形状的诊断器，一把是带照明的手术刀，城里医生都用这个。”
狒狒医生很自豪。小猴子第一个跑了上来：“
嗯，请你帮我看一看，我嘴边鼓鼓的包包是什么？”
他想试一试狒狒医生的医术啊。狒狒医生用刀形的诊断器左听听，右探探。
“你这是被人传染了，患了急性腮腺炎。”“
哼，不对，里面呀是好吃的东西。”
小猴子不高兴地摇了摇头，还张了张嘴，把他刚咬了一口的桃露了出来。小海龟缓缓地走过来：“
狒狒医生，请你给我看一看，我的眼睛为什么总是流眼泪呀？”
狒狒医生用照明手术刀照了又照，肯定地说：“
那你一定是用脏手擦眼睛，患了沙眼病。”
可小海龟摇晃着圆圆的脑袋说：“
我天天泡海水澡，没有什么不干净啊。”
这时候啊，小骆驼又踏步走了过来：“
哎呀，请给我看一看，我的背为什么是鼓鼓的？”
狒狒医生又用他的刀形状的诊断器围着驼峰
听了半天，他果断地说，哼哼，一定是你学习姿势不正确，现在呀，变成驼背了。
不对呀，我还没有上学呢。小骆驼觉得狒狒医生说的一点都不对，他撅起了嘴走了。石火鸡看见大家都不满意，不过他的心里还是怀揣着希望的，他满心高兴地走过来。
狒狒医生，请帮我看一看我喉咙下面的垂肉是什么。
狒狒医生左看看右瞧瞧，他又肯定地说，哼，石火鸡啊石火鸡，你一定是吃饭挑食，现在呀缺碘了，患了甲状腺病。
不对，可是大家都说我喉咙下面的垂肉像带着花环一样漂亮呢，怎么会是得病了呢？
石火鸡扫兴地耷拉着脑袋。啊，请你给我看看我身上的花斑好不好？说话的是梅花鹿。狒狒医生戴起了眼镜，仔细地看了看。梅花鹿，你不讲卫生，得了皮肤病吧？
谁说的？我们从来不去脏地方，怎么还不讲卫生了呢？
这时候啊，长颈鹿也来凑热闹了。
快帮我看看，我为什么长得这么高？
这么高的个头，狒狒医生啊，只好架起个梯子爬上去检查。
哎呀，不得了，长颈鹿，你的脑袋里一定是长瘤子了，患了巨人症。
不对，狒狒医生，爸爸妈妈说我们长得高，才能够及早的发现敌情，吃到鲜美的树叶。我们是动物界第一高，怎么是脑袋里长瘤子了呢？简直是胡言乱语。
长颈鹿啊，也不高兴的离开了。接下来，狒狒医生的诊断是越来越离谱。狒狒医生说，红面猴脸红，那是爱跟人吵架吵的；盘羊长犄角，那是爱顶嘴；秃鹫卸了顶，那是爱动坏脑筋；还有小象的鼻子长，那是因为它爱撒谎。狒狒说着，就要用手术刀给小象割鼻子。
哎呦，这可了不得，长鼻子可是小象最有用的武器呀。
小象用大鼻子使劲的把狒狒医生卷了起来，扔了出去。这一会儿啊，大家都嘲笑狒狒医生了。
哼，看你以后还瞎说不瞎说了。
狒狒听着大家的嘲笑，惭愧的低下了头。小朋友，学习本领可是要踏踏实实，一步一个脚印的，不能够像狒狒医生那样。有一首儿歌是这样说的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不以知之为不知，也不以不知为知之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不要不知道还装知道，应该实事求是，对吗？是怎样就怎样吗？冒牌医生狒狒这个故事啊，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《睡前故事》的下支卷中能找到，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。你也可以通过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，找到我们的《睡前故事》在线收听。好了，孩子们，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，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听完下面的故事呢，就一定要去睡了。下面我们接着来听长袜子皮皮的故事。昨天我们听到长袜子皮皮的告别宴会是谁都可以参加的，这个宴会呢又成了孩子们的狂欢节。所不同的是，皮皮的爸爸霍顿杜国王也和孩子们一起狂欢起来。他爬到房顶上，他又在草地上连翻14个跟头，他还站到高高的烟囱上金鸡独立，他和孩子们一块玩，他毫不示弱。皮皮也一点不客气的要跟爸爸比试比试。皮皮又会拿出什么本事呢？小朋友，我们接着来听吧。
长袜子船长卸下厨房的大门， 让弗里多尔夫和水手们都站在门上，把他们举到空中转了十圈。转完了十圈之后，皮皮问爸爸：“
爸爸，完了吗？现在看我的。”
皮皮把马举到门板上，他让弗里多尔夫和其他三个水手骑在马背上，他们四个人每人怀里再抱两个小孩子。弗里多尔夫抱着都米和阿尼卡，然后皮皮一下子举起了门板，举着他们在草坪的四周转了25圈。这个情景在火炬的亮光中显得极为壮观。长袜子船长感叹地说：“
哦，一点儿都不假，孩子，你现在比我力气大多了。”
随后，大家一起坐在草坪上，弗里多尔夫演奏手风琴，其他的水手唱着优美的海员歌曲，孩子们随着音乐跳舞。皮皮的双手举着火炬，比其他的人都跳得起劲儿。宴会的最后放了礼花，皮皮点燃各种礼花，整个天空五彩缤纷。阿尼卡坐在前廊看着礼花，多美呀，多动人呐！阿尼卡看不见玫瑰，但是她却可以感到夜空的玫瑰散发的芬芳。唉，如果不是，如果不是，那该多美呀！阿尼卡觉得有一只冰冷的手放在了他的心上。
明天，明天将是什么模样？整个暑假又将是什么模样？将来，将来会是什么模样？维拉维罗姑了，再也不会有皮皮了，再也不会有尼尔松先生了，再也不会有马了，我们再也不能跟皮皮骑马野游了，再也不能在维拉维罗姑拉的厨房度过愉快的夜晚。对了，长汽水的树也不会有了。当然，树还是长在这儿。
阿尼卡清楚地感觉到，皮皮一走，长汽水的树里就不会再长出汽水了。都米和阿尼卡明天还能做什么呢？
可能明天又要去玩锤球游戏了吧。
宴会结束了，所有的孩子都告别回家了，长袜子船长跟水手们也回到了蹦蹦跳跳号船上去了。船长认为皮皮最好跟他们一块儿上船去，可是皮皮却说他想在威拉威洛姑拉再睡一夜。长袜子船长有点不放心，他走的时候高声地说：“
记住，我们明天10点钟起锚。”
这个时候就剩下皮皮、都米和阿尼卡了，他们默默无语地坐在黑暗的前廊台阶上。
都米、阿尼卡，你们还可以到这里来玩儿，钥匙就挂在门边的钉子上，你们可以拿走柜子里所有的东西。我把一架梯子放到橡树里，你们可以自己爬下去，不过那里可能长不出许多汽水了。你要知道，现在不是长汽水的季节。
不，皮皮，我们不会再到这儿来了。
对，不会，永远不会，永远不会。
阿尼卡的心里想： 往后每一次走过薇拉·威洛姑了，他都要把眼睛闭上，不去看这里没有皮皮住过的薇拉·威洛姑了。阿尼卡感觉到那只冰冷的手又摁在他的心上了。皮皮把薇拉·威洛姑拉的大门锁好，把钥匙挂在门边的钉子上，他把马从前廊举到外边，这是他最后一次把马从前廊往外举出去。尼尔松先生已经站在皮皮的肩膀上了，看起来他心里早就有底了，仿佛已经晓得是要去做一次不同寻常的旅行了。皮皮看了看周围说，
啊，再没有什么了。
都米和阿尼卡点了点头，是啊，没有了，不会再有什么了。皮皮说，
时间还早，我们步行去吧，这样可以多拖一些时间。
都米和阿尼卡点了点头，可是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。孩子们开始朝市镇的方向走去，蹦蹦跳跳好就停泊在海港边上，马也跟着他们信步走去。皮皮回头看了薇拉·威洛姑拉一眼，
多好的房子呀，没有跳蚤，各方面都称心如意，比我将来要住的泥房子好多了。
都米和阿尼卡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。皮皮接着说，
要是我将来住的泥房子有跳蚤，那就糟糕了。对了，我得训练训练他们，把他们装在香烟盒里，晚上再把他们拿出来，跟他们玩最后一对跳出来的游戏。我要把他们的腿上打上一个蝴蝶结，要有一对忠诚可爱的跳蚤，我就给他们取名叫都米和阿尼卡，让他们夜里睡在我的床上。
皮皮说的时候，眼睛看着都米和阿尼卡，可是这几句话也没能叫都米和阿尼卡开口。皮皮有点不高兴了。
我的天哪，你们到底怎么了？我告诉你们，长时间走路不说话是很危险的，人们要是不用舌头，舌头就会萎缩的。我认识一位加尔各答的壁炉修理工，他就是长时间不说话，结果他真的不会说话了。有一次他想对我说，再见可爱的皮皮，一路顺风，谢谢我们相处的日子。你们猜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开始他可怕的皱皱眉头，嘴唇长了锈，我只好给他涂了一点缝纫机油。后来他就说，boy, we, boy。 这个时候我看他的嘴，哎呀，他的舌头萎缩的就像是一片枯树叶。只要是他活着，除了那个 “wu boy wu moi” 以外，他别的话就什么都不会说了。要是你们俩也像他一样，那可就糟了。快说给我听听吧，你们是不是比那位壁炉修理工好多了？你们俩说，一路顺风，可爱的皮皮，谢谢我们相处的日子。哎呀，你们试试嘛。
多米和阿尼卡很听话，
一路顺风，可爱的皮皮，谢谢我们相处的日子。谢天谢地，哎呀，
你们俩真是把人吓坏了。如果你们俩只能说呜 boy, we, my, 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皮皮说着说着海港到了，那里停着蹦蹦跳跳号，长袜子船长站在甲板上大声发令，水手们跑来跑去在做着起航的准备。小镇上的人都聚集在码头上来向皮皮告别。皮皮同都米、阿尼卡、马和尼尔松先生终于来了。人们闪到一旁给皮皮让路，他们说，长袜子皮皮来了，给长袜子皮皮让路。皮皮点头向左右致意，他把马举起来走过了跳板。这个可怜的动物迷迷糊糊地向四周看看，看起来他并不喜欢坐船。长袜子船长迎了上去，
哈哈，是你呀、啊、我可爱的孩子。
长袜子船长中断了准备起航的指挥，迎上前来把皮皮拉到身边，父女俩互相用力地拥抱着，他们抱得连肋骨都嘎巴嘎巴地发响。阿妮卡整个早晨都眼泪汪汪的，看见皮皮把马举到船上，阿妮卡就再也憋不住了，他靠在码头上的一只木箱上哭了起来。开头还听不到声音，后来声音越来越大。都米在一旁听到，他严厉地说，
别哭，你在这当着大家的面堵我们的脸。
皮皮的告别宴会结束了，所有的孩子都回家了。皮皮的爸爸回到了蹦蹦跳跳号船，皮皮却要在维拉维拉古拉再睡一晚。他告诉自己的两个小伙伴可以随时到他的家里玩，可是都米和阿尼卡还是忍不住的难过，因为他们真的不舍得皮皮离开。皮皮走了，再也没有骑马野游，再也不会有长切水的树，再也不会有航海旅行。可是分离的时刻还是来临了。都米和阿妮卡祝可爱的皮皮一路顺风，并且感谢皮皮和他们一起相处的日子给他们带来的快乐。都米坚强地为皮皮送行，可阿妮卡呢？她还是忍不住哭了。多动人的场面呀。小朋友，当你的好朋友跟你分别的时候，你也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情呢？好了，今天长袜子皮皮就听到这儿了。谢谢黎春阿姨给我们讲故事，也谢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们出版好故事。小朋友，睡前故事讲完了，你呢？该睡觉了吧，可不许耍赖哦，你答应了爸爸妈妈的，赶紧跟爸爸妈妈道声晚安吧，告诉他们明天你还是个好孩子。好了，我们明天见吧，明天阿姨准备好故事等着你。